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神在平凡事物里的护理。今天的讲到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但是但是只是要我们看一看以斯帖这一本书。以斯帖记这一本书，以斯帖这个名字是一个熟悉的基督教女神的名字，我们也对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有一定的认识。许多圣经学者都知道这本书中没有提到神，这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人怀疑这本书圣经里怎么会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呢？值得一提的，尽管呢，犹太人上上下下面临陷入面临被屠杀的险境，却没有提到祷告。仅此这一项，这本书就似乎与旧约其他的书形成了巨大的对比。例如，我们知道摩西为他的人民祷告。几周前我们学习了尼西米记，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尼西米以祷告开始，也以祷告结束。尼西米记以祷告开始，也以祷告结束。那大卫呢？大卫他不也是祷告的人吗？圣经中不是记载了他那么多的祷告吗？但以理即便在面临被扔在狮子坑里的危险，仍然在神面前祷告恳求。虽然在以斯帖记中有他们祷告的迹象，但没有明确地提到祷告。例如，我们知道以斯帖禁食，他的宫女也禁食，他还要求摩迪盖禁食。禁食伴随着祷告，因此他们在祷告和禁食中将心转向神。只是以斯帖记中没有特别的记载祷告。以斯帖记还缺少了一些东西，通常在旧约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都会提到犹太人的历史，包括神伟大的拯救工作以及他们祖先的英勇事迹。在以斯帖中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记载。我们找不到像大卫迎战哥利亚时所说那英勇的话。撒母耳记17:40-47，我们读到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铁，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砍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胜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大卫迎战哥利亚时所说英勇的话。相反的，在以斯帖里4:16中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的饮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是就死吧。”在这本书中没有特别的提到民族宗教，没有提到摩西，没有提到被掳返回的前程，犹太人重建了圣殿，宣告了律法，重新建立献祭，通过赞美诗和祷告复兴了敬拜。但是摩迪盖时代的犹太人什么也没有做。以斯帖记中的犹太人没有返回故乡， 以斯帖记中的犹太人没有返回故乡，他们没有按塞鲁士的准许返回腓力士，令人惊讶的是也没有记录任何神迹，因此人们打消这本书的念头，打消读这本书的念头。书中没有神迹，只有故事，甚至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因此有人认为这本书根本没有任何的属灵意义，而将这本书搁置一旁。但是我越是读这本书，越是想到这本书中缺少的这些内容，我越觉得这本书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息息相关。不知如何的，我们都被洗脑了，认为神必须在我们的每一个经历中壮观地展现他的存在和他的大能，因此诸如神迹奇事和超自然之类的词在我们当中大受欢迎。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的见证中必须有类似堂皇的字眼。我们开始认为，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并为我们做工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必须会发现一些壮观的事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若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壮观表现，那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或帮助。我认为以斯帖记是一本神的书，证明了神在人的生活和历史中的隐秘护理。毕竟我看到神的智慧交错在一切的突发事件，是神的荣耀，并使他的子民因信靠他而脱离险境。以斯帖记似乎是对我们这样说：停下来啊，看啊，他是万物的主宰，他与你同在。我将分享我对神的想法，神确实是引导和管辖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将今天研究以斯帖记，并从我们的日常经历中找到神的护理之功。当我们由神在平凡的事件里开始。我相信你们对以斯帖记一定有一定的认识，可以理解我将要谈论的内容。基本上我将逐段地重复本书中的故事，以便了解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方式。首先让我先谈谈平凡事件的含义。平凡事件的含义，在词典里，非凡定义为不一般或出众，不一般或出众。我之所以以非凡的定义开始研究平凡的事件中的神，是因为我们倾向于将非凡事件与神的工作联系起来，而平凡的所以我们就不理会这些平凡的事。因此我们喜欢谈论神迹和启示，或某些超自然工作的迹象作为神的工作，而忽略了其余的一切平凡的事件。正因为这，一般而言，我们对神的工作或神的护理的理解是关于他大能的特别和特殊的表现。这种关于神的工作和护理的想法误导了我们，认为平凡的事件和普通的生活是神不参与我们生活的标志哦。平凡的事件和普通的生活，表示神离我们很远，神他不为我们工作，因此平凡琐事被轻视。 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将寻求奇迹般的康复；如果我们有麻烦，我们等候奇迹般的解脱。或者我们在做某些事件时，我们期待非凡的成果，我们将从中寻找，从这些非凡的事迹寻找神的踪迹。因此我们轻视平凡的事物，我们寻找自称具有非凡经历的人。我的问题是，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让我们看看平凡的定义。平凡的定义是普通的经历或普遍遇到的。平凡的同义词有普通、熟悉或普遍。预料之中也可以描述平凡。那么我们将如何定义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呢？大概大多数都属于这种平凡型。我不认为我们大家都活在一个每时每刻都有神迹的生活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系列的平凡事件。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经历了从家庭生活到社交活动中的各种事件，都是平凡的。在这样平凡和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找不到神的关怀和指导。这种看法是对还是错呢？大多数对神感到失望的基督徒认为神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生活仍然是一系列的平凡事件，没有什么非凡的事件能够解决他们的烦恼和问题，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问神在哪里呢？让我们看一下以斯帖记记录了一系列的平凡的事件。如果你认为这本书按我们的理解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你或许不了解这本书。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本书，研究这本书中我们预料的一些平凡事件，看看你是否可以从以下事件找到任何非凡之处。第一，亚哈水乳王大赦。亚哈水乳王大宴群臣，招待首领、臣仆和贵位。王是他们的龙头老大，他设宴招待下属没什么稀奇的。在宴席中，每个人大快果饴，尽情地享受，随其所愿，纵容自己，这都是一般人在宴会上的行为。王的心情大好，要向贵宾们炫耀他的王后。王在喝得心中畅快的时候，还想起自己端庄漂亮的妻子，这是值得称赞的。他为自己妻子的美貌感到非常自豪，要向他的臣仆炫耀。我相信王的臣仆是不可能在近距离接触王后的。我们曾经听说过人在烂醉如泥毫无警觉下所犯下的各种罪行的事。亚哈水乳王竟然在这个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妻子，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但是瓦什提王后违背了王的意志，拒绝了他的要求，来到王臣仆面前展现自己的美貌，只是因为王后她有王室的尊严守礼仪，她怎么会向丈夫开怀畅饮的臣仆展现自己呢？在这种场合向这些人展现自己，犹如王后，王后有更好的场合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尊贵，而不是在这次的宴会上哦。亚哈水乳王 对此感到非常不高兴，他认为王后使他在臣仆面前颜面扫地，丢尽了脸。丈夫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哦。因此国王征求了通晓律法和法则的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废除王后，这是他们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亚哈水乳王，许许多多的王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得到类似的建议。因此王下了谕旨，传遍王国境，所有的妇女无论丈夫贵贱都必须尊重他们。在第一节中有这么多的事件，到目前为止是否有任何非凡的特性呢？让我继续哦。王的大臣建议他另寻一个妻子，因为他废了王后，之前的皇后。因此所有年轻漂亮的处女选入苏珊城的女宫里。这是古代王国的惯常做法。以斯帖的父母双亡，在年幼就被他的堂兄摩迪改收养了。以斯帖得宠，被立为王后。王爱以斯帖胜过爱其他的女子。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可爱的女人不算特别哦，而是非常普通的。摩迪改揭露了谋杀王的阴谋，这一件事写在史书中。摩迪改应该是一个低级政府官员，他在发现两个守门的太监恼恨亚哈水乳王想要下手害他的时候，便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以斯帖王后，后者又将这消息传给了国王。查明确实有此事的时候，便把这两人吊死在木架上，并将这件事当着王的面写入历史。哈曼被抬举身为王国以下万人以在哈曼被抬举身为王以下但是万人以上的第二任掌权者。所有的臣仆都跪拜哈曼，除了摩迪改以外。对此他怒气天凶。哈曼因一个身份卑微的小官不肯跪拜他而感到羞辱，他得知摩迪改是犹太人后，便不屑于只害摩迪改一个人，而是要铲除亚哈薛鲁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哈曼得到了王的允许下诏铲除所有的犹太人。摩迪改得知这件事后，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头蒙灰尘，在城中行驶走到宫门前放声大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表现出自然的反应。以斯帖王后得知犹太人即将来临的危险，摩迪改吩咐他去见王，为自己的同胞向王求亲。尽管以斯帖为盟宣召，擅入内院去见王可能被处死，但是他还是愿意冒险进入内院去。以斯帖得到了王的恩典，以斯帖为王和哈曼设宴，此时王恩待以斯帖，甚至愿意将王国的一半赐给他。哈曼对摩迪改的愤怒到了极点，他听取了建议，做了一个50丈高的 木匠。以斯帖王后的第一场宴会的那个晚上，王无法入睡，隔天他要和哈曼一起去赴第二次的宴会。就在那个晚上，因为他无法入睡，便吩咐人拿史书念给他听。他听到了摩迪开揭发两个守门太监密探和提列谋害亚哈水鲁王的事，并意识到摩迪凯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和赏赐。王问哈曼应该如何打赏王所赏任的人呢？哈曼还以为王指的是自己，因此便将自己要被打赏的方式回答了王。然而被打赏的人既然是摩迪凯，哈曼还得按着自己的建议伴随摩迪凯走遍城里的街市，让众人敬拜他。在第二次宴会上，以斯帖将哈曼的阴谋告知王，说哈曼正计划杀尽所有的犹太人包括他在内。愤怒的王下令将哈曼吊死在他为摩迪凯预备的木架上，哈曼就这样死了。王之前的谕旨不能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新的谕旨，王准许犹太人自卫杀尽他们的仇敌。最后摩迪凯成为了王宫的要员，众人都惧怕他。所以我们很简略的把这个以斯帖记的故事给说完。所以在这之后，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刚给了你们22个论点，描述了以斯帖记的故事。在这22论点当中，你有找到任何特别的事件吗？并认为哇哦，这确实是独特的一个事件。我要求你们简单地思考我这个问题，不要使问题复杂化。故事的结局确实是非同寻常，因为犹太人出人意料地脱离了即将来临的灭门，他们的仇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我的问题是，在我列出的22个论点中，有哪一个是特别的呢？有哪一个是非凡的呢？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和论点，让我补充从这本书获取的教训。让我们考虑一些统计的数据。在这本书中，亚哈水鲁王的名字出现29次，以斯帖55次，摩迪改58次，哈曼54次，犹太人43，王193次。无论是带有亚哈水鲁的名字，王这个词出现了193次。但是神的名字在这书中居然没有出现，这可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这统计的技术可能给这统计的数据可能给我们这一种印象，即是亚哈水鲁王是这本书的主角，毕竟王这词出现了193次，亚哈水鲁的名字出现了29次。以及以斯帖和摩迪改则是配角，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了55次及58次。我们可以漫不经心地从这些统计的数据中得出的结论，则是以斯帖记是一本记录平凡人的事件的书，仅仅记载了事件发生的过程。然而因这本书的发展和结论不能仅将其 描述为偶然的事件。如果只是偶然的事件，那我们将如何讨论这本书呢？让我们看看啊，如果这是偶然的，这是一系列偶然的事件，让我们看看我们要如何的谈论这本书呢？摩迪凯他正好坐在朝门前。第二章十九节，摩迪凯碰巧听到了暗杀王的阴谋。第二章二十二节，王恰巧在以斯帖王后第二次设宴的前一个晚上无法入睡，以及哈曼打算要求王准许他将摩迪凯吊在木架上，也就是六章一节。哈曼碰巧误解了王打算赏赐的人，王打算赏赐的是摩迪凯，而哈曼以为是自己。六章六节，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以斯帖上的话，我们会说，以斯帖恰好受到掌管女子的膝盖的喜悦。二章八节，以斯帖偶然赢得了王的心。二章十七节，以斯帖在没有奉召就擅入内院去见王，碰巧受到了王的恩待。五章二节，现在我们看看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他碰巧设宴招待臣仆。一章五节，王偶然想起他的王后和他的美貌，他碰巧想向臣仆们炫耀他的王后。一章十一节，他碰巧非常的生气，因为王后瓦斯蒂不照王的命令前往御花园的院子。一章十二节，他碰巧的提起了明哲人的意见，废除了王后，并在国中各省寻找美貌的少女做王后。一章十九节，二章三节，他碰巧爱上以斯帖，并封她为王后。二章十七节，如果我们说故事的这一些事都是偶然的事件，那么我们不禁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这些偶然事件就像齿轮一样的运作，少了任何一件，我们便在以斯帖里找到不相同的故事。每个事件都取决于故事的下一个发展，每个事件似乎都是一个平凡的事件，但是一旦将他们这平凡的事件放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同寻常的事件哦。这就是我们希望从这本书中看到的内容。我们可能看不到每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当我们把全部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便能够看到神的护理，也就是神隐藏的护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本书中一系列的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归咎于偶然而加以解释，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因此有人可能说这一切都完全都是偶然的，他们有明确的理由这么说，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计将要发生此类的事件。当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料将发生的事情。王设宴招待臣仆，在王的宴席上一定会有酒的供应，有酒的供应一定会有人喝醉，有人喝醉，王在喝醉的情况下要求王后来到臣仆面前，王后不肯遵守王的命，这时烂醉的王发怒，这导致他被废了，再寻找一个新的王后， 以此类推。但是要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斯帖记的话，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一切都是一系列惊人的巧合。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是，如果以斯帖记中没有任何事件或巧合，一切将不会成立。如果瓦斯提王后没有被废，如果王没有喝醉，如果以斯帖没有宠爱，如果莫迪改没有听到谋杀的阴谋，如果哈曼没有恨莫迪改以至于要杀害他，如果王每晚都能够安眠入睡，如果王不愿意听史书，以及我们脑海中所出现的许许多多的如果，所有的这一些都流畅地互联在一起，从而形成这本书的情节。幕后的无缝顺利连接是我们理解这本书的关键。本书中未提及的角色支配一切的他便是主角，我们称这主角为神，我们的天父。我们如何在以斯帖记中看到神呢？首先，神在政治和历史中，如果我们纯粹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历史上轻易的找到很多政治活动和动机。例如想想王介子盖印的谕旨，哈曼以王的权力要杀尽各城所有的犹太人，而摩迪改则用王的权力对抗了该意志，拯救犹太人并惩罚他们的仇敌。王的朝廷内部有很多的内部政治，王力挺的人就是赢家。箴言第21:1这么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以斯帖记的作者表明，正义在历史中展现出来，这意味着历史是一系列有次序的事件，而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符合圣经对历史的观点，将使神的信徒面临灾难的时候不至于陷入绝望。尽管没有任何明显和戏剧性的迹象显示神与在波斯帝国中流亡的犹太人当中，以及神的子民对不断打击他们的权势无济于事，但是这一系列不断发生的事情表明了，即使在看起来混乱而绝望的生活条件中，仍然是井然有序的。返回耶路撒冷的人可能嘲笑留在波斯帝国王的犹太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神，这是因为那些留在波斯帝国王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虽然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得到准许回到他们国，他们却没有这么做，所以那些返回耶路撒冷的人可能嘲笑这些人，嘲笑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回国而放弃了神。神不能也不应该赐福于这些没有回国的人，逗留在波斯帝国的渔民所受的痛苦可以归咎于他们自己，怪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回国。在令人惊叹的神迹下，神并通过看似自然逐一发展的人类事物来展现了他的神圣的智慧和计划。但是在神的计划中存在秩序与连贯性，他的目的应验了又 有序的事件，包括像哈曼这样的恶人的期望遇到遭到了逆转。因此亲爱的朋友们，即使你的生活似乎陷入困境时，也不要陷入绝望，因为神正在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工作，神就在幕后的工作，神以特别的方式工作，神用普通的事件来完成他的目的。普通的事件都由神给放在一起，神用普通的事件将他们全都凑在一起，完成他的旨意。第二，神替他的子民洗清冤情，神替他的子民洗清冤情。以色列、摩利凯和散居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返回的犹太人和腓力士的犹太人可以看到，他们甚至谴责他们是不忠的子民，或者是不愿意回到圣地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人。甚至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神的同在，神是不会赐福于他们的，他们应该认定他们的苦难是咎由自取。然而作为反驳他们错误观念的一个方式，以斯帖中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神，而是神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神隐秘的手促成了他们的胜利，一定使批评他们的人沉默了。所以即便你的生活，你在你的痛苦里头没有看到任何非凡的事件，也要记得神的隐藏的手将促成他的目的。在超属灵的人眼中，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痛苦可以被视为神不喜悦的标志，但是谁能知道神神圣的手在操纵更大的目的呢？ S.R. Driver 曾经这样的说过，这样的对以斯帖记这样的说过，从天上降到地上是因为书里没有神的名字，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在地上看见了神的国。第三，神应验了他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圣经观念，如果我们没有以正确的圣经观念阅读以斯帖记的话，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世俗的故事，一个似乎是一连串随机的巧合，没有神圣的计划或干预。但是所有的事件，瓦斯提王后沦落和以斯帖的兴起，摩迪改揭发暗杀阴谋，哈曼短暂的抬举，王的无法入睡，读给王的史书都提醒了王摩迪改的英雄事迹和犹太人被抬举，一切反映了神护理的工作。神的护理事工在所有拯救他子民世上都起了作用。他邀请我们去了解神如何并且能够确实在人类历史上 真正的混乱和道德歧义中工作，以实现他的旨意。同样的，我们应该探究自己的生活中所见证的事件。正如麦克福克斯这样说，这本书讲训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神学。让我引述麦克福克斯的话，愿意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历史，接受神护理的可能性，即使历史似乎在反对这种的可能性。就像在哈曼颁布法令后的黑暗时期那样，这本书提供了深厚的信仰立场。以斯帖记并不是书，相反的，这本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神如何即使在面对巨大威胁或灾难的情况下，积极地在幕后工作，以实现他美好和完美的目标。即使我们看不到神的旨意或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我们也要相信神的护理之功。信息要我们有深层次的信心，叫我们即便事情变得每况愈下，神都极力于拯救他美好世界并战胜邪恶。最后，神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尽管神在人眼中隐藏自己，当他的子民被流放时，被抛弃时，他仍然继续顾念他们。当圣殿被毁，在神的愤怒之下，神的子民分散，许多人感到被离弃和孤立。神似乎不在，他似乎隐藏起来。他们觉得自己不仅与祖国隔绝，并且与神隔绝。以斯帖记体现了这种隐秘性，同时表明实际上神仍然在守护着他的子民。在流亡期间，神向他的子民隐藏了自己，但神并没有离弃他们。神仍然忠于他的约，在他神秘的护理之功，他惩罚并纠正他们对他所犯的罪的同时，在暗中守护着他们，使他们亨通。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这个故事，以斯帖记里头的故事，其实我们可能认为阴险小人哈曼是主角，因为哈曼有能力制造危机。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些阴险小人的，他们都会有小动作使我们的生活不顺畅。哈曼他似乎有权制定和执行他的阴谋，但是我们逐渐的发现他并没有原先所看到的那么有权哦。亚哈水鲁王不是英雄或全能的人哦，尽管他是统治127个省的王，但他未能召他的妻子瓦斯提来到他面前，最终他恼羞成怒。他真是一个小气的男人。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是一个没有积极性的人。他听取了米姆干应该如何处理瓦斯提，在1:16-20，王他听从哈曼。他听从哈曮来对付犹太人，3:8-9，甚至 王在要赏赐曾经阻拦他被暗算的人，他也必须问过哈曼，也就是在六章七到九节。我们也不能说以斯帖是主角哦，我们绝不能忘记以斯帖他没有愿意要拯救他的子民哦，犹太人。他也不打算当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被引导并带到他所在的地。他原先是不愿主动前往王请求他拯救他的人民哦，而是摩迪盖催促他这么做的，也就是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真正的主角在幕后哦。在故事中的角色没有一个是主角哦，真正的主角就在幕后，他就是一个能够将这所有平凡事件以全面合理的方式将其连接在一起产生意义的那一位哦。这在幕后的主角，他否决了狡猾人的阴谋，并实现了他自己的目的，我们就称他为神。当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我们思想我们为什么会在我们所处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某些事。我们可能遇到苦难，并且感到深深的痛苦，神似乎无处可寻。我们可能有如哈曼，有如在哈曼无情的手里的犹太人一样的悲痛。神在哪？神你在哪？神你在哪？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就像以斯帖时代一样，神把所有的谜团解开，并将每一部分都联系起来，成就他深深的护理。以斯帖进食，摩迪凯相信。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中做同样的事。你是否必须日常事务全面工作或旅行的工作呢？我们可能问为什么很多情况我们都不能理解的情况，这些小小的事务你是否都必须呢？神会为他的荣耀将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你们的平凡也是神为他旨意任命的工具。不要对平凡的事做出错误的表现或反应。要相信神并信靠他。你看到你在这里在这教会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你真正的相信的，当神把这些平凡的事物都放在一起，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将会发现这是非凡的。 当你在 日常生活中增加的时候，也要让你看一看以斯帖记，以斯帖、摩迪盖他们平凡的生活，并从中看到神在他们生活中的施工和护理。这些平常日常生活的琐事，平常的小事，都是神运用来他一直任命的工具。让我们低头祷告。